下面呢，咱们接着往下讲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诡异事儿。下集，本故事来源天涯论坛，楼主 BI9462， 由大凯为您播讲。我的家乡建在嫩江边上，蒙语翻译过来是红色江岸的意思。虽然赶不上江南小镇的美丽富饶、浪漫温情，也别有一番风味。嫩江属于黑龙江一条较大的支流，江岸两边富饶美丽。但凡是江河都会拥有自己的传说，黑龙江也不例外。最有名的莫过于秃尾巴老李了。嫩江作为黑龙江的支流，当然也会或多或少的有一些传说和禁忌。现在呢，咱们就说一说关于这个秃尾巴老李的其他事儿。秃尾巴老李这事儿大家应该都知道啊，我也就不过多絮叨了。说说他老人家落户黑龙江之后的一些传说吧。每年的阴历6月28日都会下暴雨加冰雹，年年如此，不论旱涝。在我很小的时候啊，就有记忆，每到这个时节，那天呢阴的简直就像是锅底一样。太爷爷还健在的时候，有一天正赶上阴历6月28，那天的雨下得特别大，冰雹这个头大的就像是小拇指一样。我在家无聊，就缠着太爷爷给我讲故事。太爷爷那个时候就喜欢给我们这些小孩讲一些神话传说，什么肥毛腿，什么梁天尺、捆仙索，什么狐仙啊等等等等。所以我们小孩子就喜欢围在太爷爷身边，而这天呢也不例外。纠缠了太爷爷很久，太爷爷就说，那些故事啊你们也都听过，今天就讲讲这秃尾巴老李吧。话说当年秃尾巴老李战胜了小白龙，住进了这条江，当时的这个黑龙江啊还叫白龙江呢。住进这条江之后，江边的居民感谢秃尾巴老李的恩情，把这条江改名叫做黑龙江。这秃尾巴老李倒真可以算得上是爱民如子，每年风调雨顺，保证了百姓的生活不说，先后制服了其他支流里的精怪，为老百姓造福。而不久之后，老李的生父生母过世了，秃尾巴老李悲痛莫名，夹风带雨地赶回老家为两位老人奔丧。而奔丧的这一天呢，就是阴历的6月28。此后每年这一天，秃尾巴老李都会赶回老家祭奠。常言说得好，龙行有雨，虎行有风，这秃尾巴老李为百姓造福，道行也是一日千里，他出行当然是风雨冰雹一大堆的跟着呀。每到这个时候，有一些特别信奉秃尾巴老李的人都会在家里摆上贡品，燃香祈祷，让秃尾巴老李在路上不会饿到，也说说自己的愿望，希望能够实现。这嫩江之中啊，也有一个自己的精怪，是一条独角龙，具体是蛟还是龙那没人知道。在秃尾巴老李来之前，这独角龙还算是一条善龙，既没作孽也没行善。可当小白龙被秃尾巴老李制服之后，这独角龙不知道怎么着了，就反了性子，年年涨水，年年都得收割几条人命，老百姓是苦不堪言。正巧这年的6月28，秃尾巴老李回家祭祖，一户老人在家摆上贡品，把嫩江中的事儿就告诉了秃尾巴老李，求求他老人家管管这个事儿吧。当天夜里，全村的人都做了同一个梦，梦到一个中年打扮、穿黑色长衫的人对他们说，你们这事儿啊，我知道了，明天我会过来给你们解决。记住，明天任何人都不要去江里打鱼，也不要去江边围观，好生在家里待着，什么时候天晴了，什么时候你们再去。果不其然，第二天鸡叫三次也没看见太阳出来，这天阴的呀，还像是在夜里一样，乌云压得低低的，好像一伸手就能碰到。过不多久，江中传来潮信声， 一道水柱冲天而起，连接着上面的乌云。有在家观看的老人就说，这是龙取水呢，肯定是打起来了。大约又过了一盏茶的功夫，大雨倾盆而下，五步之外都看不到人。而这场雨整整下了一上午，下着下着突然就停了，一点点渐弱的那种情形都没出现，就这么突然的收住了。随即乌云慢慢散去，天晴了。大家走出自家屋子，看了看日头，时间已经到了下午了，但还是没有人敢去江边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。就在当天晚上，全村人又做了一个同样的梦，梦里还是同样的那个人对他们说，那条独角龙我制服了，就困在这条江里，不能赶他走，也不能杀了他。以后你们去江中打鱼，绕过那片区域，带的粮食干粮远远地扔过去一点就行，日后他会有脱身的时候。说完，全村的人同时醒了过来，赶到江边，遥遥地看到一片区域隐隐地发出一阵光，随后就不再有任何变化了。大家明白，这就是那条独角龙困住的地方。转眼之间到了新中国，家乡开始发展，铁路建设迫在眉睫。可就是这跨江的大桥，有一条桥墩怎么都打不下去。这时候有老人过来就对他们说，说这里的桥墩呢，你们在向下打的时候上上贡，放上几挂鞭炮就行了。众人不信，但是怎么都打不下去，这工期眼看就要到了。出于无奈，工地管事的就照着这个老人说的做了。这么一番祭奠之后呢，这桥墩果然就顺利的打下去了。时至今日，这条大桥在06年左右废了，但是只有那根桥墩还没拆掉，而且现在江水污染的都成了黑水了，可就是桥墩周围一米内的水清澈甘甜。据传说，这就是困住那条独角龙的地方了。下面呢，再给大家讲一个简短的故事。在前文当中啊，我说过我家住在电厂，这大家都知道。电厂紧靠江边，江对岸，电厂的人都习惯称为江南啊，当然了，这不是长江以南啊。江南来说就是一片特别大的孤岛，每年涨潮期间都会整个被淹没，孤零零的只能露出几个较高的山包头，所以鲜有人住。零星的有几个建在地势较高的地方的土房，也是一些养牛啊养羊的住户。这个呢，就造成了江南野物繁多的结果。有些地势很高，风水较好的大山都被成片成片的这个坟堆给占据了。这些坟堆呢，越靠近深处越少，也就越荒凉。这天有两个人去到深处打一些野兔野鸭之类的野物，算是爱好，倒不是因为生活贫困。这两个人呢，他们的关系用东北话来讲就是连翘，也就是姐夫小舅子。这个姐夫是爱好广泛，枪支限制之前家里有三杆双筒猎枪，平时啊就爱打打野物玩。这天两个人约定去江南的深处打些野物回来吃吃。两个人呢背着猎枪就走到了一个高高的山包附近。这姐夫就说，我去那边，你呀在这等会儿，我一会儿再一起往里再走走啊。小舅子同意了，这姐夫就一个人往远处走去。而这小舅子突然之间一阵尿急，心想这荒郊野外的又没人，就地解决得了。绕到山后，刚要解开裤腰带，发现不远处一座坟堆啊，有个腰身粗细的大洞。出于好奇啊，这小舅子提着裤子就走过去想看个究竟。他刚走到近处，就听见里头啊传来一阵呜呜的低吼声。瞬间，这小舅子就想起来家里老人们曾经说过，有一些畜生啊，他修炼，修炼是要吃人脑子的。这洞不会是什么畜生打出来的，进去吃死人的脑子吧？想到这儿，小舅子汗毛倒竖，这冷汗哗哗的往下流，摘下背后的猎枪就往后退， 他倒是忘了自己身上没子弹呢，子弹都在姐夫那，但是有总比没有强吧。端着枪瞄着那个洞，一步一步地往后退，退了没多远，从那洞里钻出一条体型巨大的狼来了，嘴边还挂着血。看到这情形，小舅子骂一声转身就跑，而他这一跑正好激起了狼的野性，就在后头发足狂追，给这小舅子追到了一个桑树底下。小舅子看跑不过呀，就手忙脚乱地上了树，在树上大声喊叫，叫救命。恰巧这个时候姐夫回来了，远远地听到自己小舅子的叫声，快走了两步，看到当时的情形，他端枪啊就向空中放了一枪。那狼听到这声巨响之后明显愣了一下，朝空中嗅了嗅，一股子火药味，眼睛狠狠地看了一眼树上的人，不紧不慢地走了，吓得小舅子那泡尿全都撒在了裤裆里。老人们常说，修有灵的畜生千万伤不得，否则举家难安。所以这姐夫呢，只是向空中放枪，惊吓走了那条狼，而不是选择把他打死。咱们接下来呢，讲一个关于天谴的故事吧。话说咱这美丽的江岸被分为了几个工区，我家这里属于二工区的位置，同时呢，属于二工区的还有一个叫做烧锅屯的小村子。这个小村子也是紧挨着嫩江，这里的人呢，不种地，不靠打鱼生活，都是一些工厂的员工，也是富区原住民之一。在这烧锅屯子的入口处有很多大杨树，其中有一棵几人合抱的大树，据说是前清时期就有了，哎，老古董了。我也见过这株大树，只是见到它的那个时候啊，它早已死去，而且树干有一条深深的裂缝。我很好奇这条裂缝是怎么来的，打听了很久，才在一位老爷爷的口中知道了事情的原委。不过到现在这棵树还在不在我就不知道了，因为我好久没回去过，真的挺想念那里的生活的。咱们呢，就来说一说这棵树的故事吧。这件事情大约发生在80年代，那时候好像还没我呢，或者刚刚出生。有一天傍晚，乌云盖顶，闷雷滚滚，而这雷呀，就好像在头顶一样。可是这么大雷，阴天的，就是不见有雨下来，也没有半点风。有的老人就说：“哟，这是有仙家要渡劫了呀！”这雷声整整响了一个小时，也不见闪电下来，就这么隐隐地藏在云中，好像在等待什么似的。这个时候啊，烧锅屯的一户人家当中，从门缝里钻进了一团大火球，在屋子里头来回打转。这家中啊，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，看到这个情况，就马上示意屋里的人千万不可以说话，也不可以乱动。而他呢，就冲着火球大喊一声：“烈火烧汪运！”随后不再发出任何声音了。全家人呢，紧紧的就盯着那团火气。半晌，这火球急速向窗子飞去，好像是在追逐什么。当撞到窗子的时候，奇迹般的从窗缝当中穿过，向着村口飞去。又过了大约一刻钟，外面一声大炸雷，震得人耳朵生疼啊！靠近村口的几家玻璃窗都给震碎了。随着这声雷声过后，渐渐的不再有雷声响动，乌云也散去了。众人纷纷走出屋子查看，就看到村口的那棵大树被刚刚的雷从中间劈开了一条深深的口子。有胆大的人就搬来梯子上去看了一眼，当时吓得妈呀一声掉下来了。众人把他扶起来，问他看到了什么。那人结结巴巴地说：“那缝隙里头有一只水瓢大的蜘蛛啊。”众人不相信，又有人上去看了一眼。果不其然，有一只通体漆黑的大蜘蛛趴在那儿一动不动，像是死了一样，并且边上还有一块婴儿拳头大的石头。有人说，一定是这个蜘蛛祸害人了， 老天爷这才降下天谴，把他给劈死了。而至于那团火球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应该是叫球形闪电，就是追那只蜘蛛的。那只蜘蛛钻到了人家中，球形闪电就跟着进来了。按理来说，这球形闪电被人看到，人会吓得大吼大叫，趁这个档口，那个蜘蛛就能附在人身上，那个闪电就不敢劈他了，而自己也就能躲过这一劫。可是曾想，竟然有人懂这层道理，硬是没人说话。而老头喊那句烈火烧王运是传下来的一个说法，说是这样能够保证家宅兴旺。而蜘蛛身边的那块石头可是个宝贝啊，大家都见过蜘蛛网吧，有的大蜘蛛结了网，往往会在网的中间位置放上一颗小小的石头来定住蛛网。这石头如果是被成了精有了灵的蜘蛛拿来定网，那么你把这块石头放在家里，能够保家宅平安。这石头呢，就叫定宅石。而被雷劈过的那棵树啊，伤口那里的木头就叫雷击木了，有辟邪驱灾的功效。并且有人说，雷击木越红越好，越靠近雷劈的地方那越好。我常常幻想自己能够得到一块，可是这么多年也没能如愿。咱们再接着往下说啊。东北物产丰富，人杰地灵，土地更是肥沃，养育了很多娇娇儿女，更衍生出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习俗和禁忌。常听老人说，如果在野外碰到有狐狸、黄皮子什么的向自己拜谢，那么一定要对他说，赏你十年稻。这个数字当然也可以多也可以少，说完这句话，那东西会再次向你拜谢离去。再然后，当他有了一定道行的时候，就会报答你或者报答你的家人。而常常有些人很是可恶，非但不说这句话，还会恶语相向，甚至伤害人家。咱们下面呢，就讲一个关于这方面的故事给大家听一听。在富区周边有许多小村庄，那里的人们都是以种地为生。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一个叫做后水的小村子。在这个村子里有一户陈姓人家，家人老实本分，只是这家的家主陈老爷子性格有些怪异，他脾气大呀，家人哪句话说的不对，他举手就打，张嘴就骂。这一天，陈老头一个人下到地里，拿着镰刀除草。日上午时，他听到一阵窸窣声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田间窜动。抬头向声音望去，就看见一只通红的狐狸站在那儿。见他看过来，他马上抬起前肢向陈老头拜谢，像是要讨要什么一样。农村人对这些东西或多或少都懂，可这陈老头就是个另类。看到狐狸向自己拜谢，一股无名之火就起来了，张嘴就开始骂，操你妈的，你拜什么拜啊，给我滚，你这畜生来我这嘚瑟，再不走，妈的，老子扒了你的皮。说着就举着镰刀向那狐狸走去了。那狐狸见陈老头向自己走来，放下前肢转身钻进了田中，不见踪迹。你说这事儿过去也就得了，可这陈老头不干呢，看到那狐狸跑了，恨不得追上去宰了他。在田间找了半天也不见踪影，这陈老头回家呀，拿了几捆绳子又回到那儿了。他想，这狐狸肯定在这附近活动，下几个套把它套住，冬天还能有一件皮围脖呢。下好了套，这陈老头也不再干活，回家吃饭去了。时间过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吧，这天陈老头就在田间地头忙活，听到不远处草里好像是有什么东西挣扎。陈老头知道那里有自己下的套啊，肯定有啥东西被抓住了，正在挣脱呢。他马上捡起那把镰刀跑了过去，一看还真是那天的狐狸被套住了。陈老头嘿嘿笑着走过去，掐住狐狸的脖子就拎了起来。你他妈还敢回来啊，老子说了让你滚，不然扒你的皮。 你既然不听话，老子今天就扒了你。说着话，就把那狐狸用绳子捆住四肢，拎着往家走，全然不顾狐狸带泪的眼睛向他求饶。进了自家院子，陈老头二话不说，直接抄起杀猪刀，活生生地把狐狸皮扒下来了。整个过程完全不顾狐狸的哀嚎，扒完了皮，随即就把还没断气的狐狸扔在一边，把新鲜的皮子摊开搭在柴草垛上，转身又回到狐狸身边，嘿嘿地笑了。畜生，你皮我也扒了，可你这肉不好吃啊，就把你给狗吧。说完，拎着血淋淋的狐狸就到了狗屋，随手扔到了狂吠不止的狗脚下，不再理会。当天晚上，月上中天，突然院子里的狗开始哀嚎，像是很痛苦又像是很害怕一样。这狗一个劲儿哀嚎，陈老头就烦了，在屋里呵斥几声不管用，骂骂咧咧的披上一件衣服就出去了，想看看这到底怎么回事。刚走出房门，那狗的哀嚎就停了下来。陈老头一边骂一边快步走到狗屋那里，就看见那狗已经死了，而且诡异的是，它是被自己勒死的，用绑在它脖子上的铁链把自己活活勒死的。陈老头瞬间害怕了，这他妈怎么回事？这狗还能自杀吗？不会真的是那狐狸搞的吧？我都把它弄死了呀。正在陈老头疑惑的时候，身后柴草垛传来一声响动，陈老头立马回过头去，当时吓得骂一声，裤裆都湿了。只见白天扒下来的狐狸皮此刻竟然自己动了起来，就好像是一件衣服一样，被穿在了某个看不见的东西身上，一步步的向自己走来。陈老头这腿啊，就像筛糠一样的抖，嘴里哆哆嗦嗦地说着一些道歉的话，可现在还有什么用啊？那皮到自己跟前的时候，突然一个跳跃向自己脸就扑过来了，陈老头当场就被吓晕了。家人听到动静赶了出来，发现那狗死了，老头晕在那儿不知死活，马上把人抬进屋里救治，而那张狐狸皮还好好的躺在柴草垛上。经过救治，陈老头总算醒了，可醒来之后神志就不清醒，总是胡言乱语，说什么对不起呀，我错了之类的话。家人一听就知道这是得罪了胡家仙家了，找遍了出马仙，可是那些人看过之后都摇头不管，说是报应。时间差不多的时候，自然会有人管这个事儿，有人来解决这个事儿。就这样，时间过去了三四年，这陈老头的病啊更严重了，越来越疯，嘴里骂骂咧咧的说什么要进城。家人知道他疯啊，也不由他，这陈老头就开始乱砸乱骂。折腾了两三天之后，家里来了一个串门的，看这架势呢，就对他家人说，听说现在城里有一个刚出马的仙家，看这事儿挺准的，要不你们带他去看看吧。家人听闻之后点头同意了，反正这陈老头也吵着进城，索性就带他去看看。陈老头的二儿子开着拖拉机，后面坐着陈老头的老伴，还有他大儿子按着陈老头，一家人呢就这么来到了城里那个新出马的出马弟子家里。正巧他们来的时候有一个人在那看病，那弟马抬头看了一眼进来的陈老头，嘿嘿冷笑一声，什么也没说，接着给人家掐算起来了。而就是这一瞪，陈老头浑身一哆嗦，瞬间不再吵闹，耷拉着脑袋站在那儿。地马的家人给他安排座位，可这陈老头死活不坐，就这么站着，就像是犯了错误罚站一样。家人一再让他坐，陈老头就是不坐。而这个时候正在给人看事的地马开口了，不用管他，让他站着。这个地马是个女的，看岁数也就30刚出头， 而他说话的这个声音却是一个上了岁数的女人的声音。众人一听，当时吓了一惊，不再敢说话了。等这个人看完了事儿以后，那地马浑身一哆嗦，接着伸了个懒腰，疑惑地看向陈老头等人：你们什么时候来的？看什么事儿啊？原来这位地马给人看事儿与其他人不一样，其他人在看事儿的时候还有一些自己的意识，可这位地马在看事儿的时候啊，身体则是完全交给仙家，自己一点意识也没有，什么也不知道。陈老头的家人说明来意之后，又到仙堂压了100块钱，回到座位与地马聊了会天。突然地马的腿开始抖了，说话的声音也变成了一个男人的声音。就听他说：你们来干什么？我们大唐人马也都知道了，刚才也跟那个狐仙家说过了，解决办法就两个，一是这狐仙家要了陈老头的命，二是你们把他当保家仙供奉起来，香火在3年之内不能断，每天早晚都要一炷香，3年之后初一十五逢年过节上香，除夕上大供，平常节日上小供，你们自己选吧。很显然性命攸关嘛，谁都会选第二条。随后这出马仙又做了很多繁琐的工序，像是什么破棺了呀、扎替身了之类的。而折腾完这些已经是夜里的10点多了。陈老头从出马仙家里出来的时候没有再闹过，甚至神志都清醒了一点。家人照着出马仙的指点样样照做之后，果然1年之后陈老头不再疯闹，有时候也能跟家人或者客人聊天了。3年大供之后，陈老头的神智彻底清醒了过来，脾气也改了，对人和善，不再乱发脾气。那张扒起来的狐狸皮也按照出马仙的指示一同供在神机上。有的时候祖上传下来的禁忌咱们还是得照着做的，毕竟那都是老辈人的经验，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咱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。这世界上所有的生命都有权利争取自己的生活，咱们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去剥夺谁的生存权。须知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看来早与来迟，与人为善方能成就自己，与人为恶只能坐摆自身。好了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诡异事儿全线演播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本故事节选自天涯论坛，楼主 BI9462， 由大凯为您播讲。
本期故事演播完毕，想要了解大凯更多的精彩内容，敬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，感谢您的收听。